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证，欢迎收听声音类争论节目第一名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征，
我是阿苗，
我是杨君，
谢谢大家再度来到我们仁爱路四段507号，每个礼拜为你带来深入浅出的时事分析，还有非常轻松愉快的生活话题。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出事了，不得了了，
出事了，
阿北出事了。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aka 民众党党主席 aka 小草心中永远的太阳，永远的光，永远的电，就是我们的柯P啊，柯文哲。那他最近呢是正式的因为有人去跟北检告发，说他这个任内最近现在轰轰烈烈的几大案子，包含北市科，包含金华城，告发他这个中间有贪污图利的问题，所以目前呢已经正式被北检列为他自案的被告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内行的就会说，他自案有人检举就会变列他自案，那这没有什么对，但是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上阿美尔跟大家聊过，他自案如果检掉办一办发现真的有问题，那也可能他自转真自那到时候就真的不得了了。所以无论如何呢，现在柯文哲目前最近看起来是有一点深陷泥道，就是大家都记得嘛，柯文哲上任的时候轰轰烈烈说办郝龙斌的五大弊案，说下面人乱搞，如果市长不知道可以去死一死这样子，斩钉截铁就是这个要来跟财团开战，而且说财团都拿刀叉吃人肉。但是柯文哲卸任到现在卸任多久了？卸任一年多16个月了
、
对，卸任16个月呢，那现在陆续爆出了好几个争议性的大案，目前呢也已经累积了柯文哲的三大案，所以很多人就说哇，那会不会柯文哲也累积出一个他自己的五大案呢？因为现在已经三案了，而且还有人直接把这个三案命名就叫台北城就是台志光北市科金华城，所以现在就说柯P的台北城就其实有点惨这样子所以呢，那我们节目里面其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节目拥有这么丰富这么豪华的资源，也就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是台北市议员那既然我们好像还没有深入来跟大家聊过这个题目，所以今天特别来跟大家聊一下。那最近我想台志光这个监视器的弊案我们之前大概有讲过，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金华城还有北市科这两案。讲到金华城就要来先请教我们的博雅议员，
是的，
听说最近你又封神了很多人发现阿苗神预言当年柯文哲还在当市长的时候就预言说柯市长你这个金华城不要未来变成弊案也被人查所以你那时候就已经看出端倪了。
是的，吴征，早在2021年的11月11号当天是我的市政总咨询
11月11号
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一个
双十一也给柯文哲大放送了
是的，没错这个免费完全免费的跟他预告说他要小心了
是，
当时我问他说柯市长你觉得你卸任之后会不会有五大案被翻出来他非常有自信的说不会我提醒他说金华城这个案子你要小心，有可能会变成柯文哲的五大案之一。
哎呦，
他还是很自信的说不会了，不会那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也不需要你对都市计划的法令有多么的熟悉，也不需要你对都更的法令有多么熟悉，你只要具备一个台北市民对于都更应该可能会有的认识，你就会知道这有问题了。先跟大家报告为什么这个案子现在会闹得那么大。我们台北市大概100万户房屋里面，其中有60到70万户是超过30年的危老建筑，所以这也言下之意就是，大概有60到70%的市民非常期待都更。
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台北都更郝龙斌喊出一个梦幻口号，叫做一坪换一坪嘛。那可是实际上一直做不到因为呢，一般的这个住宅区它只有225的容积而已
嗯哼。
那么郝龙斌之后是柯文哲跟彭振声嘛，他们也曾经讲过，柯文哲说一坪换一坪不可能，彭振声说都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贪心，一种是更贪心这是他们对于市民的评价
柯文哲讲过台北市都更进展缓慢就是因为市民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对，但是如今证实了并不是市民不切实际了，而是柯文哲对财团跟一般百姓大小眼，因为金华城案工业区变商业区之前已经变过一次工业区变商业区之后呢郝龙斌给他392的容积死守着不放，
对，
后来呢，在马英九提名一个监委叫刘德勋，好，出来调查之后呢，这刘德勋说不行，必须要给金华城560的容积才对，所以呢，这个刘德勋监委呢提出了一个纠正案，纠正台北市政府。那这个纠正案呢，到了柯文哲时期的时候，柯文哲就放手说好啦，那让金华城的容积呢从这个392长胖到560好了。
对，
当然这个是有争议啊，因为这个刘德勋跟金华城关系很好，不当监委之后，这个刘德勋还跑去金华城的关系基金会当董事哦，
文教基，是不是沈春池文教基金会？
然后对，就是当董事嘛，关系很好的啦，这个金华城的好朋友。但从392到560这一段，我个人啦、是觉得虽有争议，但可忍受啊，因为它是来自监察院的一个纠正案文嘛。但这案子最不得了的是啊，在柯文哲任内8年，容积三阶段长胖，第二阶段是从560长胖到672，然后再从672长胖到840，大家听清楚了，起点是392，终点是840。好，这个台北市议员许淑华他批评啊，这叫一瓶换四瓶，一瓶换四瓶，一般的市民都得不到一瓶换一瓶哦，财团可一瓶换四瓶。中间最大的，我个人最反对，也是我3年前咨询柯文哲我提出来的，就是从560长胖到672的这一段。
对，
因为560长胖到672呢，他走的路叫做发明自创容积奖励。金华城他自己跟市府提案说，我觉得我做得很棒，你要给我奖，你要给我奖励，你要送我容积，哪里棒说不出来，因为第一，金华城他不到30年，他不是都更案。他也不是这个危老重建案，
对，
照理来讲是不应该有任何容积奖励的，因为我们政府不需要去鼓励一个还在耐用年限里面的建筑去改建，你要鼓励应该是在鼓励那种海砂屋、辐射屋，然后已经30、40、50、60年的，你要鼓励他改建，用容积去引诱他，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大家期待的容积奖励嘛。那金华城自创的4种容积奖励获得了增加20%，从从560到672的容积是非常烂的回馈。比如说，他说我智慧城市，所以你要给我奖励。但是智慧城市、智慧建筑内容是呢，未来他装设充电桩。
对，
神经病嘛！就是现在新的建筑不是都装充电桩了吗？你凭什么因此得到楼地板、得到容积，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我是韧性城市，我是这个永续城市，
对，
绿建筑奖章，还有我呢认养旁边的一个公园50年、
复盛公园，
这也有容积奖励，认养公园也有容积奖励，莫名其妙嘛。那你不说我，如果我说我们三个都会组成一个协会去认养一个公园，台北市你要送我楼地板吗？
我们也组一个都市更新发展协会。
对，就是金华城他自创的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完全不合理啦。
对，
而且重点是，很多人在讲啊，如果大家都可以申请不就没问题，不过在这里跟大家说，我3年前就已经清查了，前无古人，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像金华城这样的案例，而且现在已经正式宣告后无来者，
没错。
因为在今年初，监察院再一次的纠正了台北市政府，说：“你要5毛给1块，当初前案纠正你到560，结果你现在送到840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你4项自创荣奖，根本已经抵触了台北市都市计划的上位法规，因为金华城的商业区的容积上限天花板就是560，你怎么可以再送他？
对，
所以现在蒋市府已经宣布了，不再受理任何类似的案件，所以后无来者了，完全为金华城量身打造独后唯一一家金华城财团的这个案件，所以呢，这个我想最近政坛上大家私下也会聊啦，即便是比较亲近柯文哲的人士，在这3大案里面也会觉得金华城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一个从结果看起来，一般的市民只要有稍微一点尝试都知道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案子。
对，
而我2021年在咨询过柯文哲，他当时说他知情，他当时说没问题，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这个专案调查小组今天早上正式开了第一次会，所有资料挖出来之后，3个月内我们会出个调查报告。
好，大家可以期待了。但其实从刚刚阿苗很完整的跟大家介绍这一个案子的缘由，可以看出来说，难怪苗贝拉当年会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就大胆预言说，这一案感觉很有问题，很可能会出事，因为 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有很明确的特定人，也就是金华城背后的这个威金集团，他是唯一的后面直接的受益者。那来再来是有一个很特定的利益，也就是这我们讲的560暴涨到840，其中 20% 的容积奖励是市政府免费赠送他的、哦、免费让他不是都更案也可以适用都更。那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奇怪，所以这边来请教亮君了。因为最近大家也持续的在爬书相关资料嘛，那都发现在郝龙斌时期威金集团就一直在 argue 说他们要更多的容积，所以看起来当年他们也是有直接陈情到柯文哲那边，那柯文哲就把这个陈情交给都发局说，哎，让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哦、去讨论。那最后讨论回来方案说，好，我们要送他 20% 的容积奖励，柯文哲也盖章、哦、就说这个事情的起头到 ending 看起来柯文哲都是完全知情而且同意的。所以你觉得这一件事情有可能会成为压垮柯文哲的最后一个稻草吗？
但民众党回应说，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流程，会盖市长的章这样子、哦。然后我想说，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你为什么会盖这个章呢？那这就是很奇怪嘛。所以刚开始这个案子呢，就是金华城陈情到市长室去，然后柯文哲他声称说啊，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办下去啊，所以他把它交办给了都发局，然后都发局再往下去处理这个事情。那后来这当然层层的这些公文出土，就看到其实柯文哲都有盖章。这很奇怪，是因为为什么金华城会找到市长那边去，然后市长再送上？因为通常啊，如果在这种案子上面，如果业主或者是这些厂商他们有问题或意见的话，通常都是找那个主管机关，
对，
通常就是会直接找到都发局嘛，就是啊，结果这个陈情一路上到11楼去了、嗯，直接到了市长室，然后市长室还哎、嗯欸，我收到你的陈情，我还帮你代转，他说我是交办给都发局、嗯，那都发局收到这个时候来自11楼的公文，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哦？市长交办，
市长
一定要好好的处理，
好像是不是之类的，嗯、所以。我意思是说，像处理这种案子的时候，其实应该都会很小心啦。那再加上柯文哲啊，这么一直号称说公开透明啊，然后财团都刀叉吃人肉啊，什么一大堆，结果他怎么会对这种案子有所放心呢？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而且在后来交办一路，柯文哲就是这个东西交办到都发局之后，后来在一年之后，真的很快、欸，时间真的很短。立刻的这个容积奖励就像坐火箭一样立刻就冲上去、哦、
你是说这一个其实不是都更案的类似都更的状况，它其实
一般其实它就是改建案、啊、
对, 对，就是说这个假装成都更案的改建案，它其实也是坐火箭这样的速度往前冲，
对，立刻往前冲
光速改建、
没错没错，它的容积奖励就飞上天了、嗯，这样很满意吗、欸？你是不是想要得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不错，继续加油，
好，
保持下去。
对，所以大家都对金华城柯文哲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有受益，或者是说他曾经有没有这个金华城相关的人等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但他一直讲说，就是他受访的时候，他一直讲说哦，没有，我不知道，就是什么这个容积奖励的时候我不知道。可是实际上，在随着就是这些资料最近都出土了嘛，那这白纸黑字金华城当时的函到市长室的时候上面也有提到这些容积率的问题，所以柯文哲是不可能不知情的嘛、嗯、那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确实这案子对柯文哲来说我觉得就是岌岌可危。
好，赖友君，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其实你也分析了这个金华城这案其实很危险，那这个是司法上面，那我现在想继续请教你政治上面，你觉得这一个案子有可能会对于柯文哲在小草心中的形象造成一些重创或者说挫伤吗？因为在这里面我看到五个字，就是相对剥夺感。因为一般所有人，我们家里自己，不管你是说我家里如果要改建，或是说我这个旁边我真的家里有老房子，
就是一般市民没办法一平换一平、
啊、对，就是拿不到这么好、啊、怎么会20%的荣奖就
会
直接这样，你而且你刚刚讲光速这样一年20%荣奖啪就过去，一般人是拿不到的嘛。但是看起来柯文哲就是在他任内让财团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那柯文哲过去讲 拿刀叉刺人，财团拿刀叉刺人肉，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哦，他可以为我们打抱不平，可以为我们出口气。但现在发生这样的案子，你觉得这对他的形象会有伤吗？
我觉得小草可能还是要等，就是司法判决出来，他们才会那个。而且说不定司法判决出来，他觉得是司法迫害。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柯文哲的支持者非常坚定，这件事情对柯文哲一点伤都没有？
我觉得铁草，我不知道什么叫铁草，就反正就是这些阿北的坚定护卫队，
天然草还是人工草？
人工。坚定护卫队应该还是会继续的支持他、拥护他啦、嗯。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想出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是我觉得随着柯文哲这几年，就是他第二任市长，包含在很多案子上面的立场改变啊、大巨蛋啊，然后随着他现在卸任之后，一个又一个被爆出来，台智光、北市科跟金华城，那这些案子其实就是大家会对于他过去所标榜的这个清廉、哦、勤政，然后公开透明这些，其实大家都会开始慢慢打上一个问号啦。那他就是现在这个每天的声势不断的被立法院的他们自己民众党的总召超越，然后他现在又深陷这个检调的调查当中，然后还有议会两大调查小组的调查当中、嗯、我觉得他就是
插翅难飞。
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请教阿苗。
是
这个，因为刚刚亮君是对柯文哲跟他的支持者们非常有信心，大家不离不弃，
绝
对是力挺阿北到底。
是，
但是真的不离不弃吗？我是有点好奇，因为例如说光金华城一个案子，嗯，好，可能不离不弃，但是现在接连好几案呢、欸嗯，像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说这种，哎、欸，好像财团享受特殊待遇这件事情，嗯、我们看到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很多的北市科，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案子、嗯、也发生类似状况嘛、嗯，因为北市科有三块基地嘛 ，T16、T18，
对，
那 T16是金人保标走，啊 ，T17、T18是新寿集团标走，
是，
但是大家现在就在问说，哎、欸，为什么 T17、T18两块加起来面积跟 T16 差不多，少一点点，但是底价却低了将近到一半。那甚至 T16 是有土管 ，T17、T18也没有土管，就是你要盖怎么盖都就是基本上照都市计划走就好，不需要有园区的特殊限制。甚至 T16金人保要标这个案子的时候要交投资企划书，主管机关是台北市政府审过，觉得你的企划书写得不错哦，才可以放行。但是 T17、T18、欸、也完全不用交投资企划书，所以看起来新寿集团在这里面又享受到一个比其他人更好更优渥的待遇，所以接连这样好几案下来，真的不会对柯文哲的形象造成重创吗？
我觉得当然现在很多小草会觉得啦，这是政治上的攻击啊，或什么讲得很牵强啊，这些等等啊。不过平心而论啊，我觉得这些案子包括金华城，包括北市科，这些都呈现了柯文哲是严重的治理能力不足了。
哦，
今天下午我跟这个王世坚立委也刚好有同台啦，我听他讲一个观点，我觉得我蛮赞同的。他就说，柯文哲个性当中的偏执啊，让他这个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跟都市计划有关的案件、哦嗯、因为他是医生嘛、哦、他觉得他很懂嘛、啊、这个我们姑且不论、嗯、但是他对都市计划是一窍不通啦、哦、然后我觉得这个王世坚立委这段评论、哦、真的有打到痛点、
嗯、哼
就是他对都市计划真的是一窍不通、
嗯、
所以才会在金华城跟他说要自创四种龙奖的时候呢，他给他盖柯文哲章交办下去、嗯、因为他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离谱的要求。然后呢再给出从560到672再长胖到840的结论，都发局送公文给他，跟他说啊如奉何可才会公告的时候、
嗯、
他章也盖下去。为什么盖下去？因为他有限的知识不能了解到突破商山的560天花板绝对有问题、
嗯、哼
他有限的知识不知道自创四种不存在的龙奖有问题、
啊嗯、北157
有限的知识啦，
太有限了、
哦、这个王世坚说的是偏执啦、嗯哦、那我觉得这种偏执、哦、我觉得我跟亮君应该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他对于他讨厌的人讲的话他是一概不听的、
嗯哦、这都柯黑。
之前那个邱威杰议员在他毕业的最后一秀，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的种子群里面，他有讲啊，他说因人废言啦、
嗯、
就是说你都是看你喜欢的人他讲什么你就听啊，你觉得讨厌的人讲什么一概不听。 市北科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啊。我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个基本概念是市府很多公有地嘛，那公有地如果你闲置的话，市府也没本事把它开发，所以要引进民间的力量把它开发。那可是大家会希望说公有地要做好一点的利用啊，不是随随便便去开发盖豪宅那什么，是我们不喜欢的嘛。所以像规划一个科学园区，其实它就是为了促进就业，为了促进台北市的产业发展、产业升级这些巴拉巴拉好的目的，这些大家都赞成。可问题是柯文哲规划这种园区那种园区的时候，他经常会忽略掉很多的现实条件，然后旁边的人随便跟他讲两句，他可能就说哦，这样对啊，大家都这样讲，都这样讲，那我做盖章啊、嗯。他也不觉得他盖这个章有什么责任。嗯、像今天陈世涵讲那句话，我跟你说，真的爱柯文哲的小草，你真的要听我。你三年前没听我，你现在出事。陈世涵为了呛简淑培，他就说啊，对啊，啊，最后就是市长盖章压日期啊，觉醒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他是市长啊，啊他呛简淑培说，你有没有在用脑子啊？我在想说，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哎、欸，陈志涵很敢讲哎、欸，
不，陈志涵这样会害了阿北哎、欸，嗯，因为本来最后金华城盖那颗章是假章、嗯，阿北还可以把它切割给彭振声说这是彭振声盖，而不是我盖的。就现在陈志涵你出来说是柯文哲盖章的、嗯，是柯文哲拍板的，
惨了，
切不掉了，阿北，
惨了，惨了，
陈志涵说是你
了，
对，
所以你看他旁边的人就这样把他包围，那讲些甜言蜜语。那像林亮君讲的对的好的他还不听、嗯、市北科这件事情一样，那三块基地为什么要一开始合起来标，因为那是一个整体科学园区的构想嘛。那你要变成科学园区的时候，你要标的人他原来是 BOT 案，就是要符合这个用途，但后来你说 BOT 标不出去，他改地上权，地上权其实就是土地出租啦，土地出租改成地上权案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去设定说它的楼地板 有多少趴你要用科学园区的用途，不然你如果不设定有多少趴的话，你包出去全部都变百货公司啊，抢、嗯、白的就这样，你没有科学园区啦。所以一开始是三块一起，然后设定楼地板面积一定指定要用这个医疗生技相关的用途，结果一直标不出去的时候，柯文哲就一直三一拆三分三块，然后把这个用途的限制都一直降低降低降低嘛。那现在到后来为什么会出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其中两块地的投资计划书都免了，
对，
所以就变成单纯土地出租咯、嗯、单纯土地出租。那好啦，你单纯土地出租的时候，你根本原来已经完全丧失了你要弄科学园区的战略，
没错。
如果你 T17 T18 变成单纯土地出租的话，你干脆不要做 T17 T18， 你就 T16 包出去，有投资计划书、地上权，做科学园区，这样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旁边到底是谁跟他讲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嗯哼，结果现在变成什么？哦 ，T17、T18 好像一个大礼包 ，T16 弄出去给人保做科学园区，有投资计划书，所以现在人家在做了嘛。结果 T17、T18 这两块，你免投资计划书之后，造成已经标到了企业发现现阶段没有能力去执行任何的开发。嗯哼，这案子就卡在这边嘛。嗯哼，那如果当初你稍微有一点点这种都市计划的知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案子这样切三块分开，然后做区别待遇，一边要投资计划书，一边不要，你就会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嗯哼，真的很遗憾啦，因为先前在内湖也有一个所谓影视音园区的计划。那这个影视音园区，大家回去看我的咨询，我也曾经跟他讲过说，这影视音园区如果照着当时文化局的规划下去做的话，一定会变成柯文哲的大巨蛋案。但是后来这影视音园区，反正我咨询完之后他就喊咖了，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应该在讨论四大案第四大案。但是市北科这个很可惜，就是他没有及时的踩刹车，所以现在被追究，我跟你讲怨不得人，因为陈志涵有讲了，章是你盖的，是你拍板的。那现在大家在质疑为什么差别待遇的时候，你完全没办法解释、啊。
阿美讲到好几个重点，我刚听到就觉得陈赞太傻了吧？怎么会这样护航？又不是说盖章就等于没事啊，盖章其实常常往往是有事呢。例如我们之前在讨论高虹安的案子，有没有高虹安怎么会在当立委的时候竟然去诈领助理费这样的状况？那 那个当时赵冠文本来还想要说，哦，这个我都不知情，这都是小兔主任弄的，都是黄慧文他带引进来的制度啊，都是小兔主任做了账，我完全不知道。但问题这个说法在法庭上不会成立嘛，因为所有立委助理的薪资单最后上面有高鸿安盖的章嘛，他这个章盖下去，你就是要背书，你就要为这个事情负责，甚至你就表示你知情了。所以柯文哲事实上这个章盖下去，根本是让他更做这个叫什么，更插翅难飞嘛，怎么会是盖章就没事呢？陈这样讲这话真的太奇怪了。但刚刚另外阿淼还讲了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听起来也很错愕，我没有这样想过，就说哦，所以阿淼你刚刚讲照王世坚委员跟你的讲法，柯文哲事实上是性格决定命运，因为他想要用这种所谓外科医师式的这种执念，这种独断来处理都市计划，但整个就错了。因为柯文哲以前可能讲说，哎，我们玩外科医生哦，啊，有什么问题就先切开来看看，啊，先切开再说。但都市计划你不能章先盖下去再说吗？
不能啊，
非法的事情章先盖下去再说就完蛋了。哇，
是北科也先切开
的。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所以马上来请教亮君了，因为刚刚我们这样听下来，真的是现在市北科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包含刚刚点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现在 新售标到的 T17 T18 这两块基地啊，事实上它在所谓的科学园区里面，但是它要做什么使用，事实上也没有像 T16 一定要做健康物联健康关联的相关产业，也没有了嘛。 T17-T18 就回到一般都市计划，那甚至也你也不需要交投资企划书，所以所谓 T17-T18 现在根本就没有科学园区了，你科学在哪里？
对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一直在问说，那市府现在知不知道就是新售接下来要在这个地上要在 T17-T18 做什么，不知道。
嗯，
就真的不知道，因为第一个没有投资计划书嘛，那再来他们现在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计划上来，所以就不知道，等于是你平白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很争议，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把它切开来，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投资人访谈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在最后一次招标的时候好像是有点为特定的厂商来去量身打造相关的这个标案，然后最后让新售来去得标。那当然这个过程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调阅，但是我们近期也发现说，你当时在做这些投资人访谈的时候，而且当时是副秘书长层级的，哦，这个会议他去做投资人访谈，但这些会议都没有录音，所以现在通通都是只有他说签到但文字记录。所以大家猜之前新闻就看到说，欸，为什么元大会长说他没有出席，然后但是市府这边的访谈资料却有元大的签名。反正现在就是大家就整个资料一团乱，然后再加上说现在在假设真的没有录音，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录音档，还是录音档不见了，消失了。其实这都是接下来，我们议会调查小组或者是检调都要去了解的对象。因为在就我所知啦，在府内其实副秘书长以上的这些会议，照理来说都应该要有录音。
嗯哼，
对，那但是这个会议明明就是林副主持的，那但是却没有录音档案。那当时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别人说到底这些潜在的投资人是不是被市府框了，或者是市府在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从文件上面来去呈现。那我觉得这也彻底的粉碎当时阿贝一直讲说公开透明啦什么的，然后我们东西都上网啦，那你根本连录音都没有吧，上网个屁啊。
欸，这很扯，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在这里面大家发现一个很戏剧性的转折，是元大这个角色。因为元大金控也是上市公司嘛，对不对？他要跟他的包含董事会包含股东负责的，而且元大事实上他后来没有来投标这个科学园区，所以他基本上是局外人。那我没有看过一个上市公司很明白这么斩钉截铁说，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就北市科这案子跟台北市政府有过任何接触，但是民众党的这些成员啊，或者是把很多资料抠出来的陈志涵啊，或者是当年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前科市府团队，现在有些人还在蒋市府里面，他们竟然就说有元大就是有跟我们谈这个案子，两边的说法竟然100%不是100%完全对不拢，就完全对着干，就是一定有一边在说谎嘛，因为元大说完全没有，然后这个民众党说绝对有。那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大家还发现哇，还没有
关键的录音档，
还没有录音档，完全没有相关的证据可以佐证， 所以会不会觉得这里面水很深呢？
哦，对啊，而且问题是说，怎么会有？就是说，上市上市公司他不可能就是说去做不实的陈述嘛？那毕竟他还公开 发表声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在三次的这个招标过程里面，也发现说，确实第一次流标，第二次流标，然后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剩下新售来标。那其实大家就会开始去讨论说，那在过去的这段期间，为什么这些潜在的投资人本来有想要有意愿想要来的，或者是曾经有领标的，为什么后来就决定没有要来继续投标 T17、T18 的这个案子？所以这个相关的疑点其实都还是有待厘清啦。
嗯哼，好，这是最近台北市这个柯市府三大案哈，其中两大案目前最新的状况。因为现在刚好阿苗是在这个金华城的议会调查小组，亮君是在北市科的议会调查小组，所以相信两位接下来都会持续的掌握第一手的进度。好，那这个部分是台北市的状况。那也跟大家聊一下，是说最近立法院其实有一件事情也蛮多人在讨论啊，其实就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啊，台湾民众党竟然是领衔啊，提出要把沈柏洋，民进党沈柏洋委员的关于立委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些相关人员去中国需要申请报备啊，这样的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呢，台湾民众党是提案要把这个法案封杀退回程序委员会。那最后台湾民众党跟中国国民党两个党全力合作，也成功的把沈柏洋的这一案去成功的杀掉，把他退回委员会了。但是后面现在很多人就在讲说，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这非常的奇怪哦。因为按照道理说，如果是国民党做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很意外，因为国民党以前朝小野大的他们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呢，就不断的一直把案子杀掉退回程序委员会。但是台湾民众党现在的党团总召叫黄国昌，黄国昌自己以前是主张不可以把案子直接封杀的，应该要让案子进入到委员会里面有实质的审查，实质的讨论，那这样子才是一种民主的做法。甚至他当时是高喊这个委员会中心主义，就是说应该让委员会来做决定，不能让这个案子你不喜欢就直接不让他进入立法院，不让他进入委员会里面讨论，这样是非常野蛮的。但是竟然现在看起来是要为了跟国民党合作吗？为了要去争取这个参选新北市长的机会吗？竟然在立法院里面这么赤裸裸的而且特别是黄国昌过去非常重视的对于抗中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法案直接把它封杀掉。所以很多人在说，真的是现在黄国昌的身体里是装了跟当年2016、2018时候不同的灵魂吗？所以先来请教阿苗怎么看
这个我想十年的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啦。我看最近几天有人翻出来以前国昌说他在东京留学的时候同学都说他长得很像木村拓哉嘛，那现在好像认同的人没有那么多嘛，就是改变很多事情。
但他应该是蛮认同的，对不对，亮君？
应该是吧。
这个是不是你知道一些关键的内幕？
关键的内幕，你说像是国昌老师的 email 里面有 Kimura 的部分吗？
好关键。
我现在真的蛮爱木村的。
哦，对，可能他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账号取名里面也有取到。
对，
是，那就是，但是从外面看的时候，大家见仁见智嘛。那同样的，过去哈，其实国昌老师也有一些很帅的理想，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他，我记得他以前曾经有讲过说委员会中心主义嘛，
对，
什么案子要放在委员会好好审嘛。那他第一次当立委的时候，还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也曾经这个批判过中国国民党嘛，直接有一个发在他粉专上有一封咆哮信啊，就是说，哎，中国国民党真的太夸张了，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在院会里面一读程序的时候，把黄国昌的案子直接退回程序委员会。那时候黄国昌立委他讲说啊，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委员会进行实质审议讨论啊。这样把法案退回程序委员会是什么意思？过去这种粗鲁野蛮的行径，到现在还不肯改吗？那想不到2016到现在是几年啊，八年嘛，我们国会竟然还有这种程序档案子的大烂档。 啊，不可思议嘛，不是说好了不要程序挡案子，对不对？程序委员会还有一读只有念标题的时候就让他复委，复委之后呢到委员会去好好的讨论，啊，对法案有不同意见就在委员会好好讨论，然后再搭配，啊，时代力量黄国昌立委主张的委员会中心主义，在委员会大家讨论，如果意见不同的条文超过三分之一就不要送出委员会继续讨论，讨论到意见不同的条文只剩下低于三分之一才可以送出委员会嘛，这是以前的主张嘛。相关的影片我在我个人的直播节目都播过，黄国昌立委以前义正辞严帅气的讲着这个委员会中心主义的理念的时候这样子，啊，结果到现在之后变成是啊，一读就叫你退回去重写啊，退回去重写啊，你写太烂了，退回去重写。那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当初国民党也可以觉得黄国昌的法案写得太烂，退回去重写啊，嗯，对不对？我觉得尤其是小党出身，身为小党应该要更体认到这种程序档案只是多么伤害小党以及伤害多元政治，因为你一旦你的案子在程序还有一读的时候就被挡，你是根本连被讨论的机会都没有的。
没错，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跟别的人的案子并案审查比谁的法条写的比较好，你完全没有供社会大众在同一个平台去检视的空间啦。那现在国昌跟傅昆萁好了，好上了，
好上了，
那这两个人好上了之后，哎，你好像变成大党了，对不对？人数多了直接碾压人数少的，碾压过去，我就是让你的案子连在委员会被讨论的机会我都不给你被讨论的机会，那就一致标准啊，简单一致标准。你说你现在理念改了变成委员会中心主义个屁，好，没关系，那你以后就在程序委员会跟一读的时候把所有你觉得错的案子通通挡下来嘛。嗯哼，傅昆萁上礼拜才提了一个违宪的案子，他说 NCC 他提一个法案说 NCC 委员要用政党比例代表制，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在95年的4至613号都宣告过违宪了，
解释过了，
傅昆萁还把他提出来啊，提出来之后你知道怎么样吗？黄国昌在一读把他挡下来，没有，黄国昌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把他护航，让他顺利的出委员会了。
这种案子都出委员会，
哎，对，那人家铺马提的案子你不满意，但至少人家提的案子没有违宪嘛，没有被大法官宣告违宪过嘛？那你连给他进委员会讨论的这个机会都不给，那你就是双重标准。简单来讲，就是双重标准。你要程序档案子有本事，那你就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把所有案子都做实质审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只是针对性的、政治性的针对沈柏阳立委提案，你就是要把他拦下来。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是立院的唯一中立啊，有别超越蓝绿的清流了，因为很明显的根据这个行为就不是了，
太夸张了，太离谱了，国昌委员怎么会双标呢？应该不会吧，因为国昌委员当年自己的案子被封杀的时候控诉中国国民党是野蛮暴力，反民主的做法，但现在他也去把别人案子封杀，那他给的理由是说，哦，因为我觉得沈柏阳的法案写的，律法品质很粗糙，所以这样听起来似乎是国昌委员觉得他的案子很好，所以他案子应该要在立法院里面往前进，啊，任何人来挡他都是野蛮，但是他觉得别人案子写不好就把他封杀掉，啊，诶，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自诩为有种立法院太上皇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程序的部分，但也要来问亮君哦。事实上态度上，就说实质内容上，我们也觉得很诧异，因为过去黄国昌的抗中保台的立场是非常鲜明嘛，包含他自己也说，哦，我被中国制裁，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亲共之类的。那甚至过去他上一次在立法院当立委的时候，当时其实跟民进党也有很多摩擦嘛，当时他是认为民进党的法案太保守，不够抗中保台，他的审查更严格，这些有跟中共有往来的人啊，这政府单位可以直接查账，可以查税，可以派员去他们的家里直接调查都可以，这是当年他们所提的案子。但是现在竟然沈柏阳提一个案说，哎，像立法委员，或者是说这个掌握机密看过机密资料的人，未来去中国要跟主管单位来做申请，来申请许可，竟然黄国昌把他拦下来。所以怎么会就是说 他的立场也出现180度的转变啊。当年不是还跟馆长一起上街呐喊说要这个代理人法要反渗透法吗？怎么现在沈柏洋提一个强化两岸之间监管机制的这样的法案竟然会被黄国昌封杀呢？
其实我觉得就真的是换一个人了啦。那我觉得他现在的立场，大家一直去检视他以前的发文啊，或者是以前他在时代力量的时候批判民进党在法案上面不够的清楚表达我们的立场，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时代力量所提出的法案很鹰派很冲，然后是所有进步理想的最前线。那当时的国昌跟现在已经就是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在国会里面变成是黄国昌委员都持续的跟国民党站在一起，然后包含这些法案的内容。那他以前都会讲说啊，那不然大家来讨论啊，什么可以封杀小党的这个法案啊，那讨论都不给讨论啊，怎么可以这样哦？那我们写的明明就很好。那当时他是这样吗？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他也一天到晚对这个国民两党如果对时代力量的法案封杀或者是不给进讨论的时候，他也是时不时就召开记者会或在媒体前面破口大骂。但是到现在他是反过来的，他反而是觉得说啊，那这个反正你的立法品质很烂，那所以我们就不继续审，我们就这个案子不要，我们就接下来进到委员会的时候我们就讨论比较好的案子，然后再来去做调整。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剩下的其实都是政治考量，他并没有实质上想要在政策上面或者是在国家主权地位上面达到任何的目标。我觉得真的是很奇怪也很遗憾。然后我不知道他打算以这样子的想法跟思维走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在政治上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如果他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凡事都是以政治思考去处理现在立法院里面每一个政党所提出来的法案，然后他我不知道他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如果完全只是政治考量的话，那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背离了他当时一开始以时代力量身份进到国会里面所讲的进步理想，我正在推动社会进步，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笑话。
嗯哼，其实背后理由可能也很单纯了，就是想要选新北市长，想要当上新北市长嘛。所以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在立法院里面跟傅昆萁是整个变麻吉麻吉，过去是呛说傅昆萁一定要抓去关，一定要重判，现在每天都跟傅昆萁称兄道弟了。
我不相信国昌老师会为了去一个新北市长的位置就跟病毒这样子有暗盘交易。
是，但是
不可能只是新北市长的、
不可能、那难不成比新北市长更大？台北市长
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计划，
总统、
全面的、
对，而且现在
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区的这样子的位置就放弃他的理想呢？
当年是呛说侯友宜说居住正义是民粹，侯友宜出来辩论呛跟侯友宜公开辩论，现在碰到侯友宜市长就说非常赞许侯友宜的城市治理这个真的是让人感觉这个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好，那所以叫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了。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人的原型现形。那讲完这两个政治的话题呢，我们现在也来讨论一个比较深入的形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在网络社群上很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森林里遇见一位男人跟遇见一只熊，你要遇见哪一个呢？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怎么了？在森林里遇见一个男人跟遇见一只熊，你要选哪一个？
你孤身一人的森林里面，
是
你要遇见一只熊还是遇见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男子？
是
因为我怕等下亮君就想说男子如果是吴征那当然选男子啊，那这样就不行。对，所以陌生的熊跟陌生的男子
也不能是认识的熊，
对，不能，不可以。
会有认识的熊吗？会有认识的熊吗？我想遇到认识的熊。
如果是熊战
熊战，
陌生的熊跟
熊本熊部长怎么在这里啊？赶快去专门去找熊本熊。好，不要转移话题。
陌生的熊跟陌生的男子，
对，
这实在是 陌生的熊跟陌生的男子应该会选陌生的熊。
哦，你也选陌生的熊，为什么？
因为陌生的熊的结果比较可预期。
可熊很危险耶。
对，就是结果可预期嘛。一个是被吃掉，一个是就是一个是
一个最糟被吃掉，
对，最糟被吃掉，然后另外一个次糟就是我可以顺利的就是脱离，
不要惹熊，慢慢的往后
退，对，慢慢移动，然后就平安的离开他的视线。
那为什么不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因为陌生的男人结局太多，太广，太可怕，
所以你觉得
书难想象。
觉得一只陌生的熊，你 stand a chance， 搞不好有机会，哎，顺利平安脱身，哎，慢慢往后退，他就不追你。
没错，
但是遇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可能你慢慢往后退，他也不会放你走。
对，
哦，是这个样子。
觉得比较就是不可预期啦，不可预期性比较大。
嗯哼，
我觉得以陌生的男子的话，
嗯，好的。
而且在森林里出现一名陌生男子，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你也在森林里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女子啊？
啊，那如果那我问吴真，吴真来，在森林里面，
陌生女子，
在森林里面，你一个人孤身一人
啊。
啊，他一定是陌生女子。
陌生的熊以及陌生的女子
啊，
你选哪一个？
我一定选陌生女子啊！不是，熊很危险哎，你知道人是跑不赢熊的吗？就是熊跑得比人快。
嗯，但是你跑得比陌生女子快。
有可能，应该蛮有可能的。
陌生，
对，
你力气比陌生女子大。
嗯，也蛮有可能
的。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子。
对，那我是力气是基本上绝对不会比熊大。
然后熊有侵犯性，有危险性，
是，
但是你觉得陌生女子还好？
没错，你讲的非常的中肯
、哦，完全已经分析出来了。
好，那阿淼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陌生的熊跟陌生的男子，
陌生的熊啊，这个很简单啊。
哦，你也选陌生的熊，
因为遇到熊这个我们都有在课本里面学过嘛。遇到野生动物，基本上你第一个不要激怒它，然后慢慢的安静的你就退退退退退，那基本上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对，因为在台湾我们有看一些关于黑熊的保育的相关的教材，
是是是，
黑熊的个性是你如果没有要攻击他，基本上他也不会来攻击你。对，但是陌生的男子呢就很难去预测说会有什么样的剧情。比如说他会不会突然来说，哎，你为什么要一直骂柯文哲？哦，那就很难啊，就要从这个金华城的古时候哇，一直解释下去，对不对？然后你要从这个四北科哇，一直解释下去，好多好多要解释的事情，哦，这就觉得很累。但是熊，你就不用跟他解释，就慢慢的退开，
原来是心很累的部分，
退开退开这样子。
哦，是是是，所以好，这个问题回来，好，等一下，这个问题回来，叫什么？这个问题回来。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最近在社群上面这一题讨论的其实意外的变成一个话题了，就是蛮广泛的。一开始这个好像是一开始外国算是进来的讨论了，就是有人在问了，就是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Bear or man 是要遇到熊还是男人呢？那后来发生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多的可能女性朋友在网络上就分享说他们选择是熊哦，那这时候很多男生就很不理解了，可能就在网络上开始也发表讨论，就是或例如说去人家那边留言说，你不知道熊很危险吗？你不知道这个熊会吃人吗？等等等等啊，这个就发表很多评论。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女性网友呢也开始回应，就说因为例如说我看有人发文说熊不会因为你不给他你的电话号码就用砖头打你好、那熊不会再告诉熊不会，你跟他讲说你对他没有兴趣以后，他跟踪你啊！熊不会假装善良让你放松警惕，熊不会把你关在地下室折磨你啊！熊，如果你不打扰熊，熊通常也不会打扰你啊！如果你被熊袭击，你说出来，大家都会相信你，没有人会指责你啊！等等等等啊！
没有人会说你跟熊是合意的，
对啊，然后说没有人会问你当时是穿什么衣服才让熊袭击你啊！等等，那当然这全部都是一个反问嘛，所以 基本上把它转回来，就是说，哎，遇到男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样的讨论其实在就是有包含许多女性网友其实有点出这个现象，就是说在现行的环境中，有一些男性的行为是会让他们感到不安或者甚至感到危险的。那没想到这样子后面又激起了一种更大的讨论，就是因为很多这个男生可能看了也觉得说被攻击到了，所以会有人说哪有，我才没有这样子，或者也有人说 not all men、not all men 就是不，你讲的是少部分、特殊的男人、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所以到后面这个讨论就一直衍生、当然包含里面有性别的问题，那可能在一些人会觉得说，哎，这是点出来一些社会现况，但也有人可能，例如说一些男性朋友就觉得说，哎，好像我被冒犯了的感觉，哎，这是在站男女，是不是有点仇男？好，所以
这问题要问吴征。当你听到亮君说宁可选熊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震怒？
哦，我为什么要震怒？
有没有觉得，哈，亮君你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男人有这么不堪吗？你竟然宁可遇到熊也不想遇到我们。
嗯，我是不会这样觉得。
不会吗？哇哇。
但是我是会觉得，我刚刚其实直觉大家看出来，其实我还是会觉得熊很危险呢、就是。
对，你有没有尝试啊？啊，熊很危险，熊会啃咬你的四肢再把你内脏挖出来吃。你有没有，你懂不懂啊？
我没有这样讲、
没有，
我是不会这样讲。但是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好，这个可能男性朋友比较 maybe 心里会觉得有些不平，觉得哎、是不是战男女了，这个战男生仇男，男生就是被讲得很不堪。但是各位男性朋友，我们一定要再从这里面看出一个道理、就是说为什么很包含现在网络上讨论的沸沸扬扬，为什么很多的女生会给出这个答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熊很危险，你不会有人不知道熊很危险的吧？大家都知道熊很危险，但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要想象，你要进入这个思考脉络里面，看出来说他给的答案背后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就好像很多人都喜欢问你说，如果我跟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要救谁？试问有这种场景真的发生过吗？很少吧，非常少吧。那为什么要问这种，哎，妈妈跟我同时掉到水里，你要先救谁呢？当然这里面就是夹带着一些讯息，或者期待你回答一些讯息。所以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女生会讲说，哎，我选择熊，那显然就表示说，可能他们对这个、是一些社会现象是有所不满的、例如说可能觉得，哎，我可能被跟骚过、我的这个印象非常不好、或者我本被恶性的追求过、非常不好、或者是我拒绝别人追求，别人就恼羞成怒开始一直骂我、所以我对这样的 男人的印象非常不好。就是这是一个情境题嘛，又不是说真的在森林里当下现在已经是有一只熊在旁边冲过来跟一个男人冲过来，这是一个情境题。那情境题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大家要选说怎么样的答案呢，其实就是端看我现在当下想要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所以当女性朋友表达出来这样观点的时候呢，我们是也不需要去、特别去打压或否认、其实就是反而是要认知到说，哎，既然他会这样子答，那背后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应该要看到原因，理解原因、不需要是马上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立的位置。
其实这个很简单啦，如果说给一个男的选说、这个在森林里面你要遇到熊还是要遇到吴征、搞不好有很多人觉得、我想遇到熊，不然遇到吴征的话、
为什么、
他可能会
我怎么看都比熊安全吧，
他可能会跟我开示说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女生选秀、他就觉得、我怕吴征跟我讲这个我不想各位，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就是人都会选择一个他可以预期然后他觉得相对比较可处理的那条路嘛，就是这样。比如说如果你问我，我刚不是这个吴征问我说男人跟熊我选熊吗，可是如果你问我说熊跟女人，我一定选女人啊，因为就是这是一个我们生活经验累积下来觉得说，哎，我哪一个状况我是相对比较知道怎么处理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对于别人的选择给予尊重就可以了、不需要因为别人的选择就在那边气，哈，你怎么没有选我们啊，如果像这样子你觉得这女生很笨，哎，熊很危险都不知道哦，那你就让她去选啊，这是她的损失啊，对不对？何苦一定要改变他的想法，把他变成要选遇到男人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熊跟女人，我一定秒选女人的时候，你觉得熊会在那边哈、啊？为什么你不选熊？我们熊熊那么可爱，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攻击性哦，女人很危险。对啊，我也知道女人很危险啊，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可以 handle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不要气、我觉得最近在社群上我看到，我觉得最遗憾的是很气，很多气炸了的情绪、哦、然后就在那边、小爆炸很多这样子，然后就啊，为什么这些女的就是要准备要仇男哈，我们男又怎么样了呢？我们男人没有那么差，只是少数人在败坏我们男人的形象。没关系，像这样的女子、哦、如果她做出你觉得不对的选择，那你也不需要去跟她交往，你也不用去追求她，你也不用去给她留言。你觉得他的选择错了，你就让他错嘛、对不对？就算他真的错了，有一天他真的遇到熊，没有遇到你，那也是他的损失，而不是你的损失啊，对不对？哦，这样人生呢就会很开阔，
是
哦，那你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去追踪你觉得很赞的，哦，会选男人的人，哦，比如说吴征。对不对？
对，
吴征刚刚选秒选男人的，赶快去追踪他，
对，
对不
对？女人会选女人，
这么明理，这么棒。
是，这大家都很明理，但是各位朋友，我在这个加码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有这种不平的情绪呢，其实真的不用哈，真的不用，就是你就觉得说，例如说，你就觉得，哎，怎么会选人家熊呢？这怎么看这熊比较危险？没关系，你这时候如果你觉得说，哎，就是有人选熊实在很不理性。明明男生很 peace、很讲道理，很安全， 很有礼貌，很守法啊，都没关系，都其实真的不用去争执。那你就记得，就是我很棒啊，那个不要选，不要遇到男人都是其他很 low 的男人啊，我们自己把、这个自己做得很棒，
没错、
自己维持一个很好的 quality，
非常对的想法、
这样就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识货的人，你维持自己很棒，
没错、
一定肯定是对
的。还记得那句话吗？ Not all men，
对，
把 not all men 拿来不要给女人用，给自己用，意思就是说这群被女人拒绝的男人都不是我，
对，
not all men，
没错，
你的人生就翻转了，
没错，就是他们不就有一些坏印象，对一些可能真的有些男人不好，坏男生没关系，那就让他们坏，不用帮他们洗白啊，我们把自己做好啊，维持自己一个很棒的条件啊，这样子你的生活就会更好。
亮君，你赞同吗？
啊，这样没错吧？
赞同，赞同，赞同，很好，很好，我觉得很棒。
我们不用勉强帮坏分子背书、也不用纠正别人，不要讨厌坏分子，是吧？
嗯，很好，很好，
这不是很务实吗？好，亮君觉得呢？
你说觉得你刚刚的这一段
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非常好。对，大家都要觉得自己是最棒的，
没错，要有自信。
一定会有人，
最会的就是有自信，
没错，一定会有人懂得欣赏你。
没错。大家可以在森林里面相互群聚，就让那些笨女生们去跟熊群聚吧。
对，我们就
聪明的男生都选男生，跟男生群聚在一起。
我们
但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无论你选是要遇到熊还是遇到男人，都会遇到他。
是
第一个人是四叉猫啊，因为他同时是男人也是熊。
是。
第二个人是习近平
是，
因为他也同时兼具熊与男人的身份。
好的。
小熊维尼，好的，那这个是最近网络上一些这个热议的话题。那亮君，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其实。就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包含连你刚刚也是说你宁愿遇到熊不要遇到男人，那网络上其实现在不管是 Threads 啊 D 卡啊然后脸书，我看到其实都有相关的论战，其实真的很多女生也都这个选讲说他们宁愿遇到熊啊，那可能很多男生朋友他会觉得说就是很不理解，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生命经历你没有在那样的位置可能被骚扰过或 被侵犯过，你不明白那会被给别人造成的影响，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欸，这哪有什么，或者说哪有那么严重，是有那么夸张吗？社会上有需要搞到这么对立吗？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女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一定会被家人告诫说不要随便跟陌生男子讲话， 就是小时候啊，小时候的时候，大家就妈妈就会提醒啊，就是那种陌生男生要小心。当然陌生人都不要，但是大家会就特别叮咛陌生的男性。所以就是对于女生的成长经历来说，就是大家会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会充满比较多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并不是说所有男生都很差，只是说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会像等长大之后其实就会遇到啊，比如说男生比如说毛手毛脚啊，我之前分享过我已经当了民意代表但还是会被阿伯摸屁股啊这种的、哎、对啊。那然后或者是说像现在就是大家也在这个社会新闻也看到很多有些恐怖情人，然后现在也有跟骚法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为什么大家会一直觉得说好像在男生跟女生之间的互相理解的这个程度上面会有很巨大的落差啦。但是这个真的是男性跟女性的成长经验是有非常非常的不同。但是其实像吴真也有分享过啊，并不代表说男生不会被骚扰啊，男生也会有被女生骚扰过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就是其实回到我刚刚的回答，就是当然性别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刚刚的回答有其中一个我自己是很就是去看最后的结果，就是去看这个选择最后会给我带来的结果，如果不确定性太高的话我就会拒绝选择那一个答案。
风险控管，
对，所以在熊跟陌生的熊跟陌生的男子之间我会选择陌生的熊这样，所以这个是我的选择，当然里面包含一点性别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就是我讲的就是我觉得选择熊我会比较可预期最后的结局。对，
好的，谢谢亮君上师的开示，希望大家
一个有一个非常理智的分析。
很多新加入听众不知道亮君有亮天师的称号，
对对，亮君是亮天师、如果大家有风水相关疑难杂症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吓死，我还上网找那个
怎样
他
那个周公解梦，
你那个什么屋顶悬挂八卦镜中间裂开了，咔嚓，
哇，
桃木剑断开，
我梦到家里失火
啊，那是好事啊，
是不是要发啦？
梦到失火是旺欸，
是吗？很可，
梦到火是旺啊，
很可怕，而且对，是就是我是梦到我们云林老家失火
啊，你们家整个家族要旺了，
很可怕、啊。我醒来的时候，我赶快 Google 想说周公解梦是什么意思？
梦见火意味着将会来财。梦见家里着火会过上富足的生活。
没有，我跟你讲，我 Google 我点开好几个，每一个都还讲的不一样，都还想说有的讲说什么要会有财务危机，然后有什么什么家人会出事什么的，然后有的人又讲说哦，你家里会很旺，然后你会突然飞来横财，我说怎么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飞来横财
肯定就是家里会很旺
对，
很可怕，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好恐怖哦。
好的大家如果有被噩梦吓到的相关问题可以找亮君取暖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里是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我是杨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